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与你同在。欢迎来到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4.0，计划分为12个阶段，现在是第3阶段浇水阶段。我们今天第1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荣耀的光辉》。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
《荣耀的光辉》第24章，制作中的器皿。1910年初，雷格夫妇和密歇尔夫妇从西安城写信给布鲁克太太，问他主有没有进一步告诉他关于他对他们未来的计划，但主一句话也没说。他们一再的写信去问，布鲁克太太虽祈求主让他知道该怎么办，却得不着任何答复。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一切与这个春天的变动有关的人当然越来越急着要知道下一步路怎么走。密歇尔夫妇的孩子们还很小，无怪乎他们会考虑到孩子和他们自己将来的生活问题，所以一向有条不紊的密歇尔先生也开始焦躁起来了。他和他的太太实在很愿意顺服主给他仆人的任何一句话，无奈什么话也没有。其实现在才1月，还有足足2个月的时间可以让主显明他的旨意。对西安城的这些人而言，他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怎么走，但是对神而言，最重要的却是器皿的制作，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2:21，那位全能的窑匠要他们学会一件事，他清楚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也知道什么时候走，所以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安息下来，让他做工，在他手中绝对的降服。所有变得紧张而焦躁的人都违背了主一条清楚的命令，应当一无挂虑。腓4:6，因此主首先要解决他们灵性的问题，他看见这真正是问题的所在，而不是他们所以为的关于引导的问题。只要他们的态度正确，引导会随之而来的。就这样，雷格夫妇和密歇尔夫妇被放在窑匠的轱辘上。神制作他的器皿，绝不会有一点点的差错。纵然目前好像快要出差错了，其实他不会有一分钟的延误的。就在这时候，密歇尔夫妇和雷格夫妇一同收到来自西部的一个人的信，建议他们去为他经营一个广大的农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十分诱人且适时的建议，也许这正是主为他们安排的旨意，也许这正是他们以前没有亮光的原因。他们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建议，就在准备接受他的当。密歇尔太太接到罗宾森师母的一封信，1910年2月11日，这封信中罗宾森师母说道，目前我们无法对你们越陷越深的窘境做太多的解释，只能说你们在信心上丢弃了与神直接的交涉。父神可以借着布鲁克太太向你们说话，但你们不应该借着布鲁克太太向父神祷告。换句话说，西安城的人们必须直接仰望神的引领。主可以借任何方法，只是他们当中任何一位有关的人不见得一定要借某一个器皿说话。然后罗宾森师母继续写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主只能借着全然降服的导管说出他的心意。当布鲁克太太开始焦急时，我也有一点被他惹动了。很遗憾的，我要说我们都是不完全的器皿。幸好多伦多的同工们如此的交托给神，以致他们不强求任何事情，他们不因情况的危急和加诸于自身的要求而企图去得 或给一个信息，反而全然地奉献自己，或被主用，或根本不被使用，只要照主所向往的就成了。因此他们得以避过一个又深又黑的陷阱。这是许多在恩赐上被主使用的人曾掉进去的，以致开门让魔鬼引进虚假之事而执迷不悟。罗宾森师母在这封信的前头曾提到主所看见的问题之隐结所在，也提到主借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要交给西安城的人最重要的功课。因此他也给他们一些有关圣灵的恩赐和运行的宝贵教导。他提到一些这样被主使用的器皿，如果要一直合乎主用，必须学会以下的事。第一，信息是主给的，不是出于人自己。你不能在高兴得到的时候就得到，你必须照着神的时候、神的方法和神所愿意指示的得到它。你不能在想说的时候就说，这样的教导完全摒弃了现在所流行的一些有关圣灵之恩赐和运行的教训，以为一个有恩赐的人可以随意使用或停用，很像开关一个水龙头一样。不，不是这样。诚如罗宾森师母在另一个场合里所说的，神的恩赐和呼召是他自己给的，所以应当被他自己所保有，也为他自己所使用。要把器皿渐渐制成一个导管，实在需要绝对降服于神的旨意中。你必须放弃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意愿、你自己的嗜好、你自己的计划以及你自己的意见。当你开始强求神赐下信息时，表示你落入了自己的意愿里。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导管，你不会得到任何信息的。现在话又说回来，布鲁克太太去西安城时会给你们一个关于春天要离开农场的信息，但她从未对这个信息做任何补充。而且令我们所有的人感到意外的是，她和我都得不到关于这整桩事情的任何一句话。当密歇尔先生开始急躁起来时，他是跑到神的前面去了，其实离开农场的时间还远得很，根本不需要着急。西安城的人还有很多的时间去寻得一个美好且清楚的信息，主会把下一步路正确地指给你们的。我们的神不是一位轻率的神，他喜欢一个器皿把自己降到最低处，而且那么的顺服，以致他可以随时随地使用它。器皿固然也愿意随时顺服，但他也会发现自己的软弱。当密歇尔先生开始焦躁时，那位全能的摇匠正把他握在手中。然而密歇尔先生看着自己时，会发现他在轱辘中厉害地摇摆着。为了解释主的意思，罗宾森师母详细地说道，主如何对待处于相同情况的马拉特先生的冗长故事。他想知道神的旨意，但神等他向自己的不耐烦死了，并且完全安息在神手中时，神才告诉他怎么做。这个发生在1909年4月的故事前章已详述，但读者不妨重阅，才能明了此处关于圣灵引导及恩赐运行的重要教导里所特别着重点。亲爱的，你知道我们都是一些小器皿而已，然而我们的确是在做主的工，我们的信息真的是出于主，而他借我们的手所做的那些事也真的是出于他自己。但是我们像你和密歇尔先生一样，不能做出超过我们能力所及的事。说得更清楚一点，比方布鲁克太太和我都有某种程度的智慧言语的恩赐，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恩赐才能做更大的事。目前就我们两人的经验而言，实在缺乏一种更明确的支持言语的范畴。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智慧言语和支持言语的区别，但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这封信上 多多地提及这件事。简单地说，智慧的言语只是你要做什么，而知识的言语是告诉你事情将如何变化。知识言语能够告诉你有关怎样得到一个信心家庭所要的房子，比如说到某某街的30号，你会找到一个叫钟思的女人，还有一切与这个女人有关的细节。你也可以知道要付多少房租，所有这一切的细节，甚至是最最细腻的一点，都可以借着完全的知识言语而得知。主清楚地向我说到你和你先生的事，罗宾森师母在收笔前写道。他提到密歇尔先生应该在葡萄园做工，而且主也确实在几年以前呼召你到葡萄园去，所以他一点儿也没有要你完全被家事绑住的意思。难道你和密歇尔先生不能跨入一个更大的信心，相信神会把你们两位捆在你们所应在的地方吗？现在我要停笔了，让布鲁克太太来写完这封信。我必须加上一些话，布鲁克太太写道。主叫我明白，他要你们留在家里，好让他的能力能够运行在你们身上，使你们更清楚且更明确地进入他的里面。因主打算要使西安城的许多孩子们在不久以后大大的领受圣灵，你们也必须在其内。如果你们到别处去，将会失去这个机会。现在你们不要到任何其他州去，留在神做工的地方，让他负责一切后果。当密歇尔夫妇读到这些话时，他们知道布鲁克太太对他们西迁的计划一无所知，他们不但感到惊奇，而且绝对相信只有圣灵能借着知识的言语显明他们心中的隐情。结果密歇尔夫妇和雷格夫妇接受了罗宾森师母的这些话和教导，他们立刻摒弃了经营西部农场的诱人建议，把前途交托给主，安息下来，在他手中全然降服，能让他在任何时候借任何一个他所要的人显明他的旨意。主做工很快，就在一星期之后，2月19日，主借着布鲁克太太给雷格夫妇一封揭露全盘计划的信，内容包括得到一栋房子的细节，有10个房间，一个可供聚会非常令人满意的地方，房子的正确区域也有描述，就坐落于主预定的界域的正中央。主为这房子所定的旨意也有简明的说明，他要一个家可以开放给任何他所拣选的人，无论他们停留多长的时间。布鲁克夫妇将于3月1日离开多伦多，前往西安城照料这个新家，雷格夫妇将住进这个家，而密歇尔夫妇在附近将会有一栋自己的房子。照着主所显示的计划，一切都恰如其时地成就了。同时，罗宾森师母在其他同工的协助下继续多伦多的施工。
感谢主，相信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到，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开启。接下来我们先花1分钟的时间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社区、教会、城市，祝福我们脚踏之地。
Thank you. Thank you.
谢主，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120计划。愿我们恢复灵魂体的健康，愿我们回到身心灵的丰盛，愿我们祈求灵魂，祈祷救恩，愿我们祝福社区，关爱城市，愿我们祷告土地，征战地土，愿我们脚踏之地归主为圣，愿我们泥土再一次动起来，愿神与你同在。
我寻求你，只也不停寻求。